再跟弟兄姐妹在这里再有点分享。啊，这一首诗歌也是我很喜欢的诗歌，信而顺从。像我们刚才弟兄讲的，我们若有与神同行，离不开信而顺从。就像刚才诗歌啊，那个最后一节第五节说到的，然后我才会在他的脚前往来，我就旁他而同行前路，他忧求我就学，他差遣我就去，不要怕，只要信而顺从。感谢主。啊，让我们今天一起打开圣经，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今天早上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一同来看亚伯拉罕与神同行。我们找到圣经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先一起来把这圣经读一遍。我们开始。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又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阿们。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敬拜，感谢你从起初的时候就定义来拣选我们，因为你愿意我们与你同在。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实在是你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将我们这些堕落在最终的人救赎回来，将我们带回到父神的面前。哦，主啊，叫我们真能够在你面前与神同在。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如今还将我们留在地上，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机会来在你面前学习功课，学习怎样的凭信与你同行。哦，愿你实在赐给我们恩典，也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像诗歌一样说的，不要怕，只要信而顺从。哦，主，愿你将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来凭信与你同行。感谢赞美你，将这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祷告祈求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在短短的这三节圣经里面，其实是概括了亚伯拉罕的一生，从他起初怎样的蒙神呼召，因信而顺从，离开了他居住的地方，直到他怎样的得着神所给他的应许，最终又把这个应许传递了给以撒、雅各。而他们同有一个应许是什么呢？是神启示在他的心中，因为有一座城是有根基的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但穷尽他们一生，他们都没有看见这个城，他们在地上也没有城。我不知道当弟兄姐妹在读创世纪的时候，你会不会像我一样的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开始读创世纪的时候，你怎么听见这样的记载，这个人在那里就住了一座城，然后就把用自己的名字来定了那个城的名。但是奇怪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没有，他们应该是有能力，但是却没有这样去为自己筑一座城。那么从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因为他们心中有同样的一个盼望，神启示在他们心中的那个盼望，是神所建造的那一座有根基的城。 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又用一点的时间一同来学习，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与神同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也不是说借着一堂信息就能够讲得全备的，因为与神同行是一生的功课，一生的路程。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包括了亚伯拉罕10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从亚伯拉罕离开哈兰那个地方75岁算起，到他临终175岁，中间经历了100年。我们在圣经创世纪读到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但他怎么与神同行那300年，其中的内容这经历我们知道非常的少，但感谢神，神还把亚伯拉罕给我们，在他的一生中很详细的记载他怎样的一步一步的跟随神。所以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的心的一生当中，其实与神同行包括了三方面。起初开始的时候是有神的启示，神把他的应许启示给了亚伯拉罕，接着就是有什么呢，有了神的启示之后，我们看见就有了神的呼召，神借着他的启示就呼召了他所拣选的人，让这个人能够来跟随。而当人回应神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就能够与神同行，而当他们与神同行就会发现神把他们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另外的一个更高的启示。而当他有个更高的启示，同时神又再一次的呼召你说跟随他，所以我们看见与神同行的一生都是满了神的启示，满了神对我们的呼召，呼召我们起来跟随。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神第一次对他显现的时候是在哪里呢，那是在使徒行状第7章的时候，当执事史提反在这个大祭司的面前受审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是使徒行状第7章第2节。史提反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知道这是在亚伯拉罕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第12章，他那个时候已经是在哈兰了，所以我们知道在哈兰之前神已经先向亚伯拉罕启示，而启示的时候是什么呢，就呼召了亚伯拉罕，神说，你又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亚伯拉罕有没有信呢，我们在刚才希伯来书第11章就读到，亚伯拉罕因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有一个朋友来邀请你说，你跟我来，我带你个地方去，你会就这样的跟着他去吗？你可能跟我一样会问，你要带我到哪里去，请告诉我，你告诉我带你到哪里去的时候我才会去。就像在我的工作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去到纽约那里工作，在晚上的时候下班的时候，同事也说，我们今天晚上要带你去一个地方，我就问了，你带我去哪里，他们说，我们不告诉你，我们要 surprise 你， 让你令你惊讶了。我说不行，我不喜欢你这样不告诉我就带我去的地方。但是后来我知道，才知道他们要带我到哪里去，他们要带我到 nightclub 去，夜总会去。你说如果我不知道他们要带我哪里去，就跟着去，去到那里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会吓一跳，因为那不是我该去的地方。但是这里亚伯拉罕当神呼召他的时候说，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就去了。为什么？因为神是可信的神。今天若是神呼召我们，我们可以信。人呼召我们救我们，我们有所保留。我们最好先弄清楚人又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之后我们才去，不然我们就会落到试探里面去。但如果神呼召我们，我们知道神是信实的，神只会带我们走在公义的路上。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就凭信出去了。那我们看见到创世纪啊，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在十二章的时候，神在哈兰那里又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开始在乌尔的时候，只是叫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但来到这里，神再一次的向他更详细的启示他的应许。他说，你又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又指示你的地方去。当时没有停在这里，神接着往下说，我必救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救你的名为大，你也又救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万族都有因你得福。那这是大不了的事情。开始的时候亚伯拉罕，神你又带我出去，到底又带我出去干什么，到哪里去呢？神说，我又使你成为大国，我又赐福给你，我又使你的名为大，我又救你，使你也又救别人得福。亚伯拉会问，这一切又怎么成功的呢？我怎么能够一离开到一个地方去，就在那里又成为一个大国呢？怎么样能够令地上的万族得福呢？亚伯拉不明白。但是圣经怎么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的吩咐去了。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他们就带着他们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因信他跟随了，他不知道神会怎么的使他成为大国，神怎么的成为使他的名为大，神怎么样的又叫他是地上的万族蒙福。但同样的信心，亚伯拉罕信而跟随，与神同行，神就把他带到迦南地区，神把他带到迦南地区。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迦南地那个地方的人是很凶的一个地方。当亚伯拉罕来到这里的时候，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向亚伯拉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前面没有讲的，现在神再次向他启示说，亚伯拉罕，我要把这个地方赐给你和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相信吗？亚伯拉罕相信了，所以呢，他就在那里
无堂，亚伯拉罕就在那里未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堂。这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回应。神既应许把这地赐给他的后裔，他借着筑堂与献祭向神表明，我相信，我接受神你所有赐给我的这一切。亚伯拉罕相信，亚伯拉罕一相信，他就往南地那里去。因为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堂，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在他的一生中，他知道当他离开了他的本家本族本地的时候，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依靠的，凡事上他学会了求告神。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地遇见了一个饥荒，亚伯拉罕不知道他该怎么做，但好像神没有回应他的祈求。结果亚伯拉罕这怎么样呢？他就自己做了一个决定，下到埃及地区。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呢？我们知道神没有对他应许说，我要把埃及地赐给你的后裔。神所赐给他的是迦南地。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下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做了一件错误的决定，而后果本来是很严重的，因为他差一点就又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在那在这一个时候还不明白，因为神说又把自地赐给你的后裔，神还没有跟他讲他又怎么样的得着他的后裔。亚伯拉罕还不明白他的妻子撒拉是神计划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感谢神，因亚伯拉罕信靠神，他与神同行，当他下到埃及地的时候，他会发现神也在那里。是神向谁呢？是神向亚法老显现。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拉的缘故降大灾以法老和他全家。所以你看见弟兄姐妹，在我们跟随神的路上，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做决定，我们会做决定，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但是当我们做决定之前，最好让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等候神的带领，不然我们也会在我们人生中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来。当弟兄姐妹，当面临错误的决定之后，我们是怎么样呢？转向神。神怎么应许我们？神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不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旨意被召的人。亚伯拉罕是爱神的人，亚伯拉罕是神蒙召的人。所以当他在那里的时候，神怎么样？把亚伯拉罕错误的决定变成他的祝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你有没有留意？有没有留意？诗歌里面也讲了这样的话，神会使我们所遇见的灾难成为祝福。当亚伯拉罕离开埃及的时候，他是什么样？他是带着在埃及地所得着的一切离开那里，这是在 创世纪十三章那里说，亚伯拉带着他的妻子以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迦南地区，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你看见吗？是神的祝福，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亚伯拉罕也在这里学习他的功课，他知道若不是神的拯救，他可能会就陷在埃及的那里，回不到迦南地这个地方来。但是当他回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又再一次的向他启示。为什么呢？我们看见得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十三章一直得到是什么？是罗德，亚伯拉同行的罗德。亚伯拉罕离开哈兰的时候，不只是带着他自己的妻子，他连他的侄儿罗德也跟随着他一起起来。所以往后看一点，我们会发现其实当神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的时候，亚伯拉罕看自己没有后裔，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岁还没有孩子，神没有把后裔赐给他，他看来看去只有罗德，那么罗德可能就是我的后裔，就来继承这一切吧。但是神很奇妙，神又告诉他罗德不是你的后裔。所以怎么样？神就使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十三章那里的时候呢，就看见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开了。一分开，神就向亚伯拉罕启示。你看十四节，罗德离别亚伯拉罕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几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又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之地，因为我必把之地赐给你。你想一想，当亚伯拉罕听见神这样的应许的时候，他心里面会怎么想的？我没有后裔啊，你还没有赐给我后裔啊，我以为罗德会是我的后裔，现在他都离开我走了。所以他心中可能在想，如果罗德还在这里会多么的好。但是怎么样，神帮助亚伯拉罕怎么样的更进一步来明白罗德不是你的后裔呢？所以我们看见在十四章的时候，神就安排了五王四王的征战，结果呢就把罗德都掳去了。但是当亚伯拉罕听见罗德被掳的时候，他非常的紧张，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把罗德给救回来。所以你想一想，亚伯拉罕带着318人就敢去追赶成千上万的军队，而且是什么呢？乃是在一夜之间就把这样的军队千军万马给冲上了。真的是亚伯拉罕吗？是亚伯拉罕这318人打败了这千军万马吧？当然不是。结果你看见他就 把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圣经还特别的记载，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和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你想一想，亚伯拉罕是这么的勇敢，他就这样的冲上去，因为他心中是什么？一定要把罗德救回来。神说又把这里赐给我的后裔，但如今却没有把儿子赐给我，我想的可能就是罗德要来承受这一切。但是神却告诉他，你不是因为你的勇敢，不是因为你是英雄，你能够做成别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麦基洗德迎接他，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拉，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有神的同在胜过千军万马，人靠马，人靠兵，但我们信神的人是依靠耶和华。亚伯拉罕是谁为亚伯拉罕征战？是耶和华神。耶和华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但是当亚伯兰回来的时候，罗德会不会说，谢谢你啊叔叔，没有你我就完蛋了，我就丧命，我就一生为奴，不知道会挪到哪里去。罗德有领情吗？没有。罗德怎么样？又离开亚伯拉罕到索多玛去了。你说亚伯拉罕的心有没有破碎啊？叔叔为你拼了老命，你这孩子这样的就走了。但是感谢神，因为这是神的作为。罗德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见是怎么样，自示十五章，自示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你想一想，在那一刻亚伯拉罕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呢？因为他拼了命把罗德救回来，结果罗德却走了。当神回来说，我又大大的赏赐你，圣经怎么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心中想的是什么？都说好啊，神啊，你又大大赏赐我，这我信。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到现在你都没有解决，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见希望。亚伯拉罕怎么说？他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我既无子，你赐给我什么呢？你说要给我这么多祝福，但谁能够继承这一切啊？我没有后裔啊。神啊，你会不会忽略了一点？你会不会只记得祝福，却忘记了把后裔给我？你看见亚伯拉罕心中所着急的是什么？他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你还赐给我什么呢？并且又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基以利以谢。如果罗德没有走，就会说要继承我的基业是我的侄儿罗德，那这个他可能还能接受。因为为什么？因为罗德里面还是跟他有血缘的关系的，那这一点他还可以接受。但现在是什么？是他的仆人大马士基以利谢， 他跟他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所以亚伯拉罕说，你看，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子。亚伯拉罕提醒神两次，你没给我儿子，你赐给我这么多有什么，你还赐给我什么呢？不错，这地很大，这个产业很大，但你没有给我儿子啊。你说我的后裔要继承这地，但没有儿子，怎么有后裔来继承呢？所以我们感谢神，神非常的爱我，也非常爱亚伯拉罕。他知道亚伯拉罕不明白，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跟亚伯拉罕一样的这个情形。因为什么？我们活在时间里面，我们看见的是眼前，我们看不见的是将来。亚伯拉罕看见的是什么？眼前我没有儿子，他看不见他100岁的时候就要生一个儿子。所以亚伯拉罕说，你没有给我儿子，但神知道很难，很多时候很难。因为什么？因为是要用信心去把握那不见的。信心是什么呢？未见之事的实体。我们所盼望的我们还没看见，但凭着信心就要相信他。所以神对亚伯拉罕说怎么样？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15:4，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而再一次的提醒他，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又如此。那好了，亚伯拉罕说，现在我明白，神说是什么？是我本身所生的才是我的后裔。那现在亚伯拉罕清楚了，他是什么呢？他还是又生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从这里的时候呢，神与他立约，他相信，相信神会给他后裔。但是接着我们看见接下来是什么？16章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不好的消息。当然亚伯拉罕很爱撒拉，我相信这一段时间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起码在这一段时间亚伯拉罕和撒拉没有生着孩子下，他相信神又给他，他说，神的你说是我本身生的才会成为的后裔。我相信他跟撒拉也都相信又生一个后裔出来。但是在16章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多么大的打击。亚伯拉罕到现在撒拉已经没信心了，他说，亚伯兰我相信你跟我说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但我们也努力了，但不行啊，我生不出来，撒拉不给他生儿女。所以撒拉就用人的想法，他说，哎，神说是从你本身生的是你的后裔，那只要是你生就可以，是不是我生可能不重要。所以撒拉就出了一个主意，说什么呢？撒拉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就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去埃及那段时间给带回来的。是怎么样呢？他说，还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儿子。 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拉的话。你看他妻子说服了亚伯拉罕。有时候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想，会不会亚当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也是被夏娃这样的说服了呢？结果就听了他的话，好像讲了，好像那个夏娃可能也讲了一些不明确的话，结果亚当就听了。但你看亚伯拉罕在这里的时候也听了他自己妻子出的主意，他肯定会跟亚伯拉罕说，你看我不能生孩子，我有一个使女，神说你本身生了作为你的后裔，那你跟我的使女生儿子的话呢，还是你的后裔啊，还是你生的，只要把名字过给我就好了，还是你的后裔。结果亚伯拉罕说有道理，结果怎么样，就跟了他的使女生了。第四节说亚伯拉罕，好，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在迦南地住了十年，所以他跟撒拉已经努力了十年而没有儿子。但是现在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说你看见真的，你看一下，当夏甲怀孕的时候，可能撒拉跟亚伯拉罕都说，可能神的意思就是这样，他说我本身生的，现在真的你看神就祝福我的神女生了，你看有儿子了，可能非常的高兴。但是问题是什么？撒来对亚伯拉罕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神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所以亚伯拉罕对撒来说，使你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你说等一等，亚伯拉罕说主意是你出的，这里叫我跟你的使女同房，现在同房也已真的有儿子了，你怎么又把他赶跑了呢？你把他赶跑了，那耶和华的应许怎么应验？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真的很矛盾，他说你叫我把他赶走，我是赶不动的，因为亚伯拉罕心中去赶的时候肯定就说，耶和华说从你本身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他一看见伊斯玛利，这是我本身出的，怎么可以赶走呢？赶走神的应许就不能成就了。所以他对撒来怎么讲，使你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你要赶你去赶，我是赶不了的。结果真的是逃走了。但感谢神，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不止向埃及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跟夏甲同房上也是做了一个决定，都是什么？都是人的主意，不是神的旨意。这也是我们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选择，我们到底要遵从人的主意呢，还是要凭信耐心等候神的旨意？常常人的主意好像可以很快的就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前面的这个问题难处可以立刻就得到缓解，但是常常人的主欲却不是带来祝福的。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杀了那个夏甲离开了之后怎么样呢？到十七章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拉罕年86岁，离开哈兰的时候是75岁，现在86岁，已经11年了。所以我们看见他曾跟撒拉已经10年生不了孩子，但是跟夏甲这个孩子怀孕12个月，现在86岁孩子生下来了。 但是在十七章，亚伯兰99岁的时候，86岁跟99岁，所以中间这个孩子已经13岁了。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又与你立约，你又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又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又与你并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又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又将你现在聚居之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无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见神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他怎么样？神说现在是什么？是与你立永远的约，而且是什么呢？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并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永远的约。亚伯拉罕听见这个，他心里怎么想？非常的好，非常的高兴，是不是？所以你看，神又继续跟他说：“我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守的。”所以你看，神也跟他说：“你后裔在生下第八日就受割礼。”当亚伯拉罕听见神这样的启示之后，他是怎么呢？他信，他不止信，他有行动。所以你看，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呢，他就立刻给以实玛利啊行了割礼，行了割礼。所以当时神，而且他是怎么讲呢？亚伯拉罕乃是跟那个神说：“愿以实玛利在你面前承受这一切。”但是神却对他说啊，特别是怎么样呢？在十七章十五节的时候，神还对亚伯拉罕说：“你的接着撒来不可以叫撒来，他的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他也又从你的一个儿子，我又赐福给他，又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但是亚伯拉罕对神说：“这实在太考验我的信心了，后裔你不是已经赐给我了吗？你也说从我本身出的是我的后裔，为什么现在又说又从撒拉得一个儿子呢？不是我们没有努力过，乃是一直都没有啊，撒拉不会生孩子。”所以亚伯拉罕怎么讲？就俯伏在地喜笑啊，亚伯拉罕笑了，亚伯拉罕笑，他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说：“神，这个太考验我的信心了，我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100岁，妻子90岁，而且一来都不能生育，你为什么就说叫我们 得一个儿子呢？以实玛利就好了。所以你看，亚伯拉罕都为神做了一个选择，说神就以实玛利算了，我都觉得很好，他也是我生的，就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但是神怎么样？神说，不，亚伯拉罕，是因为你不明白，不是神自己的旨意不清楚，是你一直以来都糊涂。所以神怎么讲？不然你妻子撒拉又给你生一个儿子，你有给他起名就以撒，我又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到后裔永远的约。你看神怎么样的坚固亚伯拉罕的信心，他说你妻子又给你生一个儿子，而且名字我已经定好了，就又叫以撒。你说亚伯拉罕信不信？神说你妻子以前不会生，但不等于以后不会生，而且一生就生一个儿子，而且儿子名就叫以撒，而且神已经说我就是又跟他立约，永远的约，别的我不会跟他们立约。因为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以后还生了很多的孩子、儿子、儿女，但神没跟他们立这永远的约。虽然神说以实玛利神也会赐福给他，但神不会跟以实玛利立永远的约，神说我只会跟以撒立永远的约。感谢神，亚伯拉罕现在明白了，他还在等。因为神怎么样呢？神在这里的时候他已经100岁，撒拉已经90岁了。所以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呢？他在那里还在等候，所以就有了什么呢？有了神再一次向他显现，来坚固他的信心。因为什么？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当神在18章的时候再一次来见亚伯拉罕的时候呢，神还特别的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在帐篷里。三人中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之前神说又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还不确定什么时候才会生这一个儿子呢？你看神再一次来跟他讲更清楚，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妻子就生一个儿子。但有可能撒拉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感觉，那弟兄们我们是没有感觉的，但是做姐妹们在12月之前也肯定没有感觉的，是不是？你开始怀孕的时候开始也是没有感觉的，总要等到起码有3-4个月之后你才会开始有感觉，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很考验信心的，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肯定那个时候已经信之后他们就同房，但是撒拉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感觉。所以你看见说当这样讲的时候，撒拉在那种后边的帐幕旁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断了。那可能做姐妹的你们就知道，人月经断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怀孕的时候月经断的，是不是？那如果是错你们可以纠正我啊。但是你看他已经没有来月经了，所以他说这可能是不可能再生有孩子，所以心里暗秀说，我既已衰败，我族也老迈，岂能有志喜事呢？但是神是怎么讲？撒拉为什么暗秀？ 我对亚伯兰说，撒拉为什么按袖锁？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来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是可能。你看见神常有提醒我们，我们遇见很多难处的时候，特别是怎么样，特别是当我们自己努力了之后，但是一切前面的光景还是这么的昏暗，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改善。我们不是不努力，不是不相信，但是我们相信也努力了，但是周围的环境、身边的人、家庭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改变。我们常常又记住神问我们的这一个问题，这里怎么讲？他说14节，18章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难处是什么？是日期未到。所以这里说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感谢神，神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像个蜡烛的灯在那里一样的光，有啊摆啊，而且好像也还有风在吹啊，随时都可以灭了一样的。但是神就在这里坚固他的信心，说不用怕，等下去，最后一年啦，最后一年你们就有喜事。像撒拉讲，这喜事，感谢神。亚伯拉罕、撒拉凭着信心等了这一年，当他慢慢的看见撒拉的肚子大起来了，你看亚伯拉罕是多么的高兴，他说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所以他们在等。但是我们看见，因为亚伯拉罕与神同行，同行到一个地步，你会发现他跟神之间是像朋友一样的，他们可以这样的交往，有对答的，有来有往。我们今天跟神的祷告是不是应该也追求这样的呢？当我们与神同行，我们也相信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应该是越来的越亲密，越来的越自然，就像人与人做朋友一样的，你越多的来往，你们这个友谊就更加的深厚，是不是？所以你看，当神在这里告诉他之后，神还想亚伯拉罕是一个是什么？亚伯拉罕必又成为强大的国，地上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不又叫他丰富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凭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问身于我，我现在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一切，果然竟像我眼中到我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若是不然，我必知道。神告诉了亚伯拉罕，他又做一件是跟亚伯拉罕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因为刚才跟亚伯拉罕讲的是什么？是他又生儿子的事情。但是神在这里知道一件事情，罗德可以忘记亚伯拉罕，但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忘记罗德。所以当神又去索多玛、俄摩拉行至审判的时候，神知道罗德住在那里， 神不想说审判了之后突然间哦，罗德灭亡的消息来到亚伯拉罕这里听见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一定会很伤心啊。所以怎么样，神就告诉了他，神没有告诉说罗德住在索多玛，我又去灭索多玛他就死了，神不用告诉亚伯拉罕，神只是说我又去索多玛。你看亚伯拉罕立刻就知道罗德住在那里，一住就住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离开。所以我们看见当亚伯拉罕精进自私的时候，他就起来祈求神，一直求到什么呢？求到一个地步，耶和华对他说，我为十个义人的缘故也不灭那城。不错，亚伯拉罕祈求，我们听起来好像讨价还价一样的，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件事上也学一个功课，我们若在祷告中心里没有平安的话，我们应该继续的祷告下去，因为有可能你所祈求的也是神所愿意的。所以当亚伯拉罕祷告到剩下十个义人在这城里的时候，神说我也愿意不灭那城。结果神对我们的回应和回答，祷告我们的祷告，回答我们祷告，常常是什么呢？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是不是？后来我们看见整个索多玛俄摩拉只有三个人逃出来活下来，罗德跟他两个女儿，根本就不够十个义人，但神还是怜悯了他们。所以你看见神是怜悯的神，当我们祷告我们祈求的，我们就应该相信神会照着他完全的慈爱去做这一切的事，完全超过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看见那罗德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当罗德得救了之后，他就真的是离开了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有可能亚伯拉罕就不知道，因为圣经接下来就没有再记载亚伯拉罕跟罗德之间又什么的来往。但接下去我们知道面对亚伯拉罕的一生中有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亚伯拉罕现在因着神的启示已经非常清楚了，说神从呼召我离开加勒底城吾尔的时候，那一个应许一直没有改变，而那个应许就是又成就在我儿子以撒的身上。所以你想一想，亚伯拉罕在以撒这三十年的时间，他是怎么的全心投入到里面去以撒的身上。我看比我们人说老年得子是更喜乐更爱护他，完全的都想一想莎拉自己，他们对这个孩子是得多么的爱护。但是我们却听见了什么？有一天就是神到亚伯拉罕这里来，而且呢跟亚伯拉罕说了一件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过神会这样要求的。因为他看见这三十年的时间在以撒的身上神的祝福，孩子健康的成长，而且一切都这么的美好。但是在二十二章的时候说这些事以后 神又试验亚伯拉罕，又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你说亚伯拉罕听见神这样的话，是不是晴天霹雳？这怎么可能？为什么？神，你不是说从以撒出的才是我的后裔吗？你不是你要跟以撒的后裔立永远的约吗？你也知道以撒是我独生的儿子，是我爱所爱的儿子，是我所爱的以撒，你怎么忍心就把他献为燔祭呢？亚伯拉罕知道什么叫做献燔祭，因为亚伯拉罕他曾经为神阻挡，为神献祭，他知道燔祭一献上就什么都没有了，烧成灰的。那这个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会怎么样？一献为燔祭就完全烧成灰了。那神，你到底跟我讲的应许，我跟撒拉生的才是我们的后裔，从以撒出的，以撒出的才是我们的后裔，也要跟我们的后裔立永远的约。但如果以撒献为燔祭烧成灰了，这永远的约怎么立得下去呢？但感谢神，虽然经过这么多年，亚伯拉罕没有忘记神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十八章十四节，我们记得神说了怎么样的话吗？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每一次的考验不是考验我们，每一次的考验那是考验我们相不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神要求我们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灰心后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神要求你做不可能的事情，你就知道神没有叫你去做，不是你要去做。所以我们应该高兴的，当神要求我们做不可能的事情，一定不是我们要做的。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相信，看神怎么做，看神怎么来成就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来应验他自己的话，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感谢神，亚伯拉罕信而顺从，他就一路上与神同行。他是怎么讲？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了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辟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来，往神所指示的那把他的地方去。这是信而顺从，信心的跟随。所以当亚伯拉罕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你看见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堂，把柴摆好了，捆绑他儿子以撒放在堂的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 又杀他的儿子。他真的，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犹豫，他是在这里又看神怎么的来成就不可能的事情，他相信神又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件以前完全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他就拿刀准备杀了。性情灰展的他发现什么？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哦，感谢神，亚伯拉罕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成功。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连他的独生儿子，他所爱的以撒，他都能够凭信不留下来。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是我们放不下的？有多少是我们想尽设法又留下来的，想要保全的？怕，就是怕你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的，留了30年，最后发现你还是留不住，你还是要把它献出来。但感谢神，当我们愿意放下不留住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永远的留下来，是神自己把它永远的留下来，神把以撒还给他，而且神应许又与以撒同在，一切的应许神都要成就。所以我们感谢神是怎么样呢？亚伯拉罕，特别是以撒，一同经历了神自己。他们终于明白，已经亚伯拉罕已经走到他的一生的终点。我们知道他活了175岁，100年的时间不容易啊。100年的经历不容易啊，100年的考验也不容易。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看见里面的难处而已呢？还是看见里面令人激动的经历？英文有一个词讲 excitement， 就像曾经有一个神的仆人说，当我们基督徒跟随神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每天苦着脸啊，让人知道我们在背十字架，苦啊苦啊，我又实际怎么都要死下去，很多不肯死的主还要求我要死下去，真的背得非常的辛苦。弟兄姐妹，跟随主那是 excitement，那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因为我们看见神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每一个地方，神都在那里等我们。当神呼召我们说离开这里到我用你去的地方，我们一到发现神就在那里，就像亚伯拉罕到了山上，原来神就在那里，也已经有了预备。耶和华有预备，神是等候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与神同行就是这样，充满着令人兴奋、令人渴慕追求的一生。我们从一点到另外的一点， 这个过程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同行。到了那个地方，原来神就在那里等候我们，又给我们更大的启示，装备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最大的启示是什么？是神的救恩。神呼召了我们每一个人来与他同工，来见到他荣耀的教会，来彰显神百般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像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又成为大国，又他的名为大，又叫地上的万族因他蒙福。弟兄姐妹，我们就是神所呼召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那些又叫地上万族蒙福的人。因为神所应许的那一个后裔，就在加拉拉太书告诉我们，就是那一个后裔，就是基督。基督使地上的万族蒙福，但主今天却把这个蒙福的呼召托付给我们，他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到地上的万族那里去，使他们做我的门徒，将我所启示你们的教训，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神说离开地方跟随我，让我们走，把这令万族祝赐福得福的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神带领亚伯拉罕到蒙福的那个地方去，我们又把神的祝福带到每一个地方去。当我们带去的时候，我们发现神就在那里。许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不是我们努力在那里传福音，如果我们有预备，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有等候也祈求，我们发现是什么？我们到那里去的时候，那个人不需要你讲高言大志深厚的道理，可能只你浅浅的一句话，他就信了。因为不是你的工作，人蒙恩得救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人做得来的事情。或者你今天还是觉得是你在传福音，不是，是什么？是神在传福音，是神在救人，救恩出乎耶和华，是神在救人，只是神愿意将我们带到那里去，去见证神行神迹拯救那一个人。我们就是神的见证人，见证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人终于蒙恩得救回家了。我们在那里欢迎他们回到神的家里。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起来，神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起来追求。在亚伯拉罕的一生中，神在每个地方是真的向他启示自己。但今天神怎么说？你的道，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有神赐给我我们更可靠的预言，让我在神话语中跟随他。神会带领我们一点一点的启示，每一次的启示我们都更多的认识基督。当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我们就能够更多的与他同工，来传扬他的福音，见证神的同在，见证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地上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得救的。任何不可能得救的神，神 都能够救他。弟兄姐妹，让我们平心起来跟随。我们可能不知道明天神会带我们到哪里去，但神是信实可靠的，让我们凭信起来跟随，信而顺从，与神同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基督耶稣，我们只能在你面前自卑，因为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败坏。亚伯拉罕实在是信心之父，因为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一样的经历了你自己，经历了不可能成为可能。主，我们今天愿意在这里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说你真的是行神迹奇事，使无变成有，使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在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哦，主，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你都深深的认识我们。我们一生的经历有许不同，但是你却不改变。主啊，是你在这里呼召我们，是你在这里坚固我们的信心，吸引我们起来跟随。每次的跟随，你也赐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叫我们能够更多认识你，更多的依靠你。哦，主，我们实在渴慕，我们心中实在充满着兴奋，因为你在我们前面预备的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情。实在愿你激励我们，若是我们已经偏离了你的旨意，愿你将我们领回来，再一次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忍耐，我们的坚持跟随你。哦，主基督，教会是你的真体，我们都是你手中的活石，愿你来工作，叫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一同来建造，成为你可居住的地方，成为你的心腹。哦，主，愿你快来，荣耀赞美归你。祷告祈求，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名。